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大概20000多人被塞进一个巨大的古代露天剧院里，
密密麻麻全是人，
对，密密麻麻的，然后大家声嘶力竭地狂吼了几个小时，
群情激愤，感觉随时准备把什么人撕成碎片。
没错，但最讽刺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里面绝大多数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跟着瞎喊，
连个原因都不知道就跟着起哄。
对啊，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那种反乌托邦电影里的情节？但它其实真真实实地发生在公元一世纪。今天我们这场深度探讨呢，要拆解的这份硬核资料记录的刚好就是这场极具戏剧性的社会动荡。
是的，表面上看呢，咱们手头这些历史文献是在讲一个名叫保罗的历史人物在罗马帝国四处游走传播新思想的这么一个经历。但如果你剥开这层宗教的外衣，就是往下深挖的话，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部极其精准的古代社会运作指南。
这就是我觉得最兴奋的地方。你想啊，面对一个充满敌意、阶级森严，而且利益早就盘根错节的旧秩序，一个毫无政治背景的新思想到底是怎么破局的？
确实很难，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这套顶级策略。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会发现这简直就是一场轰合了那个罗马法律漏洞、古代都市经济学，还有群体心理学和领导力艺术的生存大师课啊。
评价很高啊，但确实当一种新思想试图去重塑社会的时候，它肯定会撞上世俗的边界，
肯定会碰壁的。
没错，它会面临法律的审查，各种利益集团的绞杀，还有那种极其复杂的人际网络的拉扯。
那让我们直接降落在第一个案发现场格林多。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活动可以说是直接触动了当地既得利益者的神经，
动了别人的蛋糕了。
对，但有意思的是，反对他的那些犹太会堂的领袖们，他们没有选择暗杀，也没有在大街上直接闹事，
也就是没有用暴力手段。
对，他们策划了一场极其精密的法律诉讼，他们把保罗直接押到了新任罗马总督加流面前，然后呢，指控保罗的教导并非犹太教。
这个指控的措辞非常考究。
对呢，我其实看到这里觉得有点避重就轻啊。就是说，如果我想弄死一个竞争对手，我不是应该直接控告他煽动叛乱或者谋杀吗？为什么要在这个非犹太教的字眼上死磕？
这正是这帮原告极其聪明，甚至可以说特别阴险的地方。
怎么说？
因为在罗马帝国的那套政治逻辑里啊，古老就意味着合法。
哦，只要历史够长就行。
对，犹太教虽然在罗马人眼里可能有很多古怪的习俗，但因为它的历史极其悠久，罗马法其实给予了它一种类似特许经营权一样的保护。
特许经营权这个比喻很贴切。
是的，就是允许他们自治，甚至可以免除一些那种强制性的罗马国家祭祀。
也就是说，只要你躲在犹太教这个标签下面，哪怕你是个特别不受欢迎的小派别，罗马帝国也懒得管你，对吧？
精确。所以原告的策略就是利用法律的定义权，刻意去剥夺保罗身上那个犹太教的标签。
哇，这就等于说是把他的免死金牌给摘了。
没错，一旦罗马官方认定说保罗的运动是一个脱离了犹太教的全新派别，他瞬间就会变成一个可能威胁帝国稳定的新邪教。
后果很严重吗？
非常严重。在当时的罗马，宣扬这种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新邪教是可以直接被定为叛国罪然后处死的。
这套路太狠了，就是这就好比一家公司发现自己竞争不过对手，他不是去改进自己的产品，而是跑去向监管机构举报，
举报对手违规，
对，试图去吊销对手那个免税资格或者是合法经营的牌照。这叫借刀杀人啊，连自己动作都省了，
是个非常高明的商业算计。
但如果我是那位总督加流，我想平息张帝豪强的愤怒，我最简单的政治手腕难道不就是顺水推舟把保罗抓起来吗？毕竟安抚当地权贵对我统治肯定更有利啊。
嗯，如果你说加流是一个平庸的官僚的话，他大概率会这么做，
对吧？多省事。
但历史文件显示啊，这位加流有着极其清晰的法理逻辑和政治定力，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把宗教争议包装成法律案件的小把戏。
他没上当。
对，他直接判定说，这只是你们犹太人内部关于教义和名称的争论，根本没有触犯罗马刑法，所以他直接将案件驳回了。
也就是拒绝让罗马法庭成为当地人排除异己的工具。
对，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判决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治安事件。加流是谁？他是亚盖亚省的最高长官，
也就是省长级别的了。
没错，所以他的判决权重非常大。
所以他这个看似很不经意的不想管的不作为，实际上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司法系统里设立了一个最高级别的法律先例，
一针见血。这个先例等同于向整个帝国宣布，保罗所传播的新思想在罗马法律下是享有合法保护的。
哇哦！
就是在几十年后，那个著名的尼洛皇帝改变政策之前，加流的这个裁决真的是意外的为早期基督教撑开了一把至关重要的合法保护伞。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不过我觉得这段历史最具有黑色幽默感的其实是这起诉讼的结局。
嗯，那个法庭外的冲突。
对，法庭刚一宣布驳回，原告也就是那个犹太会堂的领袖索迪尼，他居然在法庭外头被群众当众暴打了一顿，
被围殴了。
是啊，而加流作为总督看着这一切，居然完全无动于衷，
就当没看见。
加流估计觉得这帮人咎由自取吧。
更离谱的是，文献资料显示，这位挨打的索迪尼后来居然出现在了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件里面，他成了一个联合署名人。
这确实是个极具戏剧性的反转，
对吧？一个挖空心思要把你送上法庭，想接到杀你的原告，最终却成了你的同盟。
这种身份的剧烈转变确实耐人寻味。
这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新思想在当时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它甚至能瓦解最坚定的反对者。
确实，但是仅仅拥有合法的身份并不能让一种思想真正生根发芽。就是合法的保护伞充其量它只是一面盾牌，
被动防御。
对，想要真正赢得一个社会，你必须深入它的文化中心去建立阵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场法律风波之后，历史的镜头迅速切换到了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罗马亚细亚省的首府以弗所。
以弗所可以说是当时绝对的超级都会了，文化、商业、宗教在这里剧烈的碰撞。
嗯，大都会。
保罗在这里展现出了极其高效的传播策略。文献里提到，他在一个叫推拉努的学房里教导。
推拉努，
对，推拉努这个名字在希腊语里其实是暴君的意思。
暴君？
没错，历史学家猜测，很可能是因为这位讲师或者房东脾气异常严厉，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暴君。
哈，我大概能脑补出那种让学生闻风丧胆的铁面教授的形象了。
是的，
但我真正觉得惊艳的其实是保罗的时间管理艺术。当时的以弗所位于爱奥尼亚地区，我记得他们城市的公共生活作息跟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对吧？
截然不同。古代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因为它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左右，人们会进行一个漫长的午休，
就是类似于现在的西班牙那种。
对，店铺关门，整个城市在那几个小时里几乎是进入休眠状态的。
这真是保罗策略的绝妙之处
啊！
你看，他没有选择在大家都很忙碌的早上去强行推销自己的理念，
不去硬碰硬。
他上午去干繁重的体力活来维持生计，然后到了中午，当所有人都去午休了，这个学房空出来的时候，
他把场地租下来了。
对，他租下场地，像一位那种哲学导师一样进行公开讲学，就等于是他劫持了做这城市闲置的坐骑时间，把一个本该大家都在睡觉休息的空档硬生生变成了一个思想传播的黄金时段。
这个形容很准确，这种对时间和空间的极致利用让他不仅影响了以弗所本地人，他的思想还辐射到了大量来到这座都会的商人、旅行者和知识分子，
传播效率极高。
对，但思想的扩张肯定会碰上本土那种老派势力的阻拦，对吧？
当然。
在以弗所，保罗面对的最大挑战其实不是哲学，而是深深扎根在当地的魔法。
哦，对，以弗所可是当时出了名的魔法之都啊。
嗯，
市面上充斥着各种驱魔仪式，还有那种极其昂贵的咒语卷轴。
魔法产业非常庞大。
这里有一个文献里的细节，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
嗯，
就是有七个自称是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儿子的人。
这个士基瓦很可能只是个假头衔。
对，专家们也说这估计是为了抬高自己驱魔身价捏造的。
嗯，
总之这七个人呢，看到保罗用耶稣的名字驱魔效果特别好，就想把这个名字偷过来，当成一句新的魔法咒语去用，
想蹭个热度。
结果翻车了， 那个被恶灵附身的人不仅没被治好，恶灵反而嘲讽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
哈哈。
接着那个恶灵直接扑上去，把这几个人打了，剥光了衣服，狼狈逃窜。
这是一个极其生动而且带有深远象征意义的事件。
怎么说？
因为在古代魔法的那套运作逻辑里啊，人们认为神明的名字是一种可以被提取被使用的基础公式。
哦，像一段代码。
对，只要你发音准确，你就能像念咒语一样强行操控灵界的力量来为你服务。世纪晚的这些儿子们就是这种技术流的典型代表。
这简直就像是现在的黑客，对吧？
嗯，
搞到了某个顶级防疫系统的管理员密码，就试图强行的登录系统，结果系统不但拒绝访问，还顺着网线过去把黑客的老底都给掀了。
非常生动的比喻。
但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系统，同样的账号名字，保罗能用，这几个人用就会遭到这么猛烈的反噬？
这就是关键所在了。因为力量的来源根本不在于名字这个字符序列本身，而在于授权。
授权？
对， authorization。当时的魔法体系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和操控，但保罗展现出来的是基于一种真实生命关系的授权。你不能仅仅去调用一个名字，你必须是这个名字背后所代表的主权的真实追随者。
恶灵能看出来你有没有这个权限？
没错，恶灵能够轻易识别出谁拥有真实的授权，谁只是在盗用商标。
换句话说，这种虚假的包装在绝对的真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这场风波在以弗所真的是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啊，
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当地民众突然意识到，哎呀，平时花重金购买的那些魔法书、咒语卷轴，在这套全新的真实力量面前毫无价值。于是呢，就爆发了一场规模极其宏大的焚书运动。
是的，大家主动把书拿出来烧。
资料里记载，那些被交出来烧毁的魔法卷轴总价值高达50,000天的工钱。
50,000天的工钱，你想想，这在古代绝对是个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了。
就是一个人干50,000天活挣的钱。
对，所以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信仰转变了，这其实是真理对那个庞大的神秘主义帝国发起了一次毁灭性的经济打击。
烧掉这么多钱的魔法书，听起来好像是个巨大的胜利。你可能觉得最大的风暴已经过去了，
往往并没有。
对，现实世界的逻辑是，当你摧毁了虚假的意识形态，你或许能赢得一些掌声，可当你直接切断了一个庞大产业的财路的时候，真正的暴风雨才会降临。
这就把我们直接推向了咱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极具反乌托邦色彩的场景——以弗所大暴动。
终于说到这儿了。
对，这次煽动暴乱的不是什么哲学家，也不是魔法师，而是一个叫底弥泰的银匠。
银匠？
没错，他是一个专门制造阿尔特弥斯神庙银龛的精英工匠。因为保罗宣扬一神论，导致大家都不买人手造的神像了，底弥泰的纪念品生意遭遇了断崖式的下跌，
砸人饭碗了。不过在深入这场暴乱之前，我觉得咱们必须先澄清一个历史误解，就是很多通俗读物里面会把以弗所的这位阿尔特弥斯描绘成一个长满乳房的生育女神，以此来博取眼球，但事实其实并非如此，对吧？
对，那是一个流传极广的误读。从现代出土的那些考古文件和雕塑来看呢，它绝不是什么生育女神。
那雕像胸前那些凸起是什么？
考古学家认为，那些球状的凸起物很可能只是装饰着类似陨石、琥珀或者是某种特殊的宝石。
哦，原来是装饰品。
是的，在古代世界，它依然保持着纯洁的狩猎女神的形象。而且以弗所人对他的崇拜极其狂热，他的神庙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规模宏大，甚至比雅典的帕特农神庙还要大4倍。
哇，大4倍。
对，而且他不仅仅是个宗教中心，他更是这座城市的经济引擎，甚至充当了银行业的中心。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难怪底弥泰能轻易挑起这么大的事端。他非常精明啊，他把自己的经济损失直接包装成了文化与宗教的生死存亡，
煽动情绪的高手。
一煽动同行，这火立刻就烧遍了全城，暴乱的群众直接冲进了一个能容纳20,000多人的大剧院，疯狂的呼喊。
也就是咱们开头描述的那个场景。
对，但在这场完全失控的暴乱中，保罗的表现却让我非常困惑。就是保罗平时可是出了名的勇敢呢，后来在耶路撒冷面对暴徒的时候，他也敢直接站出来讲话，为什么这一次在以弗所他却躲着不露面？他退缩了吗？
其实并不是，阻止保罗进入剧院的根本不是他的胆怯，而是一些被称为亚细亚首长的人的极力劝阻。
等等，亚细亚首长，他们不是罗马体制内高官吗？
是的，
甚至是赞助各种角斗比赛啊、皇家祭祀的那种顶层精英吧。他们为什么要冒的这么大的政治风险去保护一个宣扬异神论还砸了他们神庙生意的人？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啊。
表面上看是不通，但这恰恰体现了古代社会那种复杂的人情世故和赞助人网络。
哦，怎么讲？
这些首长作为社会的顶层精英，出于获取社会荣誉的目的，经常会去赞助当时比较受欢迎的哲学家或者是修辞学家，
就是做他们的金主。
对，保罗凭借他的才华和人格魅力，极有可能已经在暗中赢得了他们的友谊，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庇护。
所以他们是朋友。
没错，如果保罗在这个节骨眼上冲进剧院，不仅他自己肯定会被撕成碎片，还会把这些在背后支持他的政治名流彻底暴露，
把金主给牵连了。
对，会把他们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所以保罗接受了他们的劝阻，这实际上是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他真的不是一个四处挑衅跟世界彻底脱节的那种极端分离主义者。
不是的，
他在坚持自己核心原则的同时，竟然能在这么复杂的社会网络里面维持住这种体面。而且我记得最终平息这场暴乱的是靠着一位城市的书记官。
是的，这位书记官非常厉害，
他用极其专业的危急公关手段，就是直接警告民众说这种毫无根据的暴动会引来罗马军队的残酷镇压，然后大家就散了。
这再次证明了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学会利用体制内的规则还有那种理性的力量到底有多么重要。
真的，那在经历了法庭的较量、魔法世界的崩溃，还有这场差点掀翻屋顶的经济大暴乱之后，保罗在以弗所的十月也算是画上了句号。
是的，该进入下一段旅程了。
随着他意识到自己的旅程即将走向某种不可知的、充满患难的终局，咱们今天的探讨也从那种宏大的城市暴动转向了最私密也最充满人情味的漫长告别。
接下来是一段很动人的历史，
推古坠楼事件。
哈哈哈，对，
因为保罗第二天就要启程了嘛，他抓紧时间讲道，一直讲讲讲讲讲到了半夜，然后有个叫尤推古的年轻人坐在窗台上，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直接从三楼摔了下去。
古代的窗户通常是没有玻璃的，再加上室内当时挤满了人，油灯散发出的气味啊、热量啊，还有深夜的那种极度疲惫，让这个年轻人失去了意识。
这简直是历史上上课打瞌睡扣过最严重的反面教材了。
确实，不过这起悲剧很快被一个奇迹逆转了。
是的，保罗赶紧下楼去，竟然神奇的把他救活了。而且最绝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救活之后，大家居然像没事人一样回去吃了个夜宵，然后保罗接着讲课直到天亮，
讲了一通宵。
抛开奇迹的成分不谈啊，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是一种极度强烈的紧迫感，他仿佛是在争分夺秒的把自己的思想倾注给这些人，
因为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这种紧迫感在后来米利都的那场告别中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
对，米利都的那场聚会，
在米利都，保罗紧急召集了以弗所的长老们，这在古代文学中被称为告别演说
Farewell speech。
没错，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领导力交接仪式，他引用了古代文献中关于流人血的罪的意象，表明自己已经无保留地将真理传达给了他们。
他觉得自己的责任已经尽到了。
是的，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而且他甚至向这些长老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他说未来不仅会有外在的迫害，甚至在他们内部也会出现那种残害羊群的豺狼，
也就是假教师。
对，他要求这些长老去牧养羊群。要知道，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权力的运作模式那都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和剥削，
等级极其森严。
但保罗在这里交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服务型的领导模式，
非常超前。在这套模式下，领导者不再是享有特权的阶级，而是作为监督和牧者来服务大家的，
这很颠覆。
而且当时的文件记载，圣灵在各个城市都已经向保罗预警了，说前途等待他呢是锁链，是牢狱，
前途未卜，而且充满危险。
但他依然义无反顾。文件最后描述了他们告别的场景，所有人都在痛哭，大家抱着保罗的脖子与他亲吻。
古代亲吻也是一种礼节吧？
对，在当时的古地中海文化习俗里，家人或者是那种深爱的师生之间，在嘴唇上轻轻一吻，那是表达极其深厚情感的最高礼节。
哇，这种深厚的人际羁绊真的证明了保罗他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战略理论家，他其实是一个深爱着他人同时也被他人深爱的实践者。
确实如此，也就是他最终能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原因。
那么把这叠厚厚的古代资料合上，这一切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意义什么呢？表面上看，咱们现在社会变了，科技变了，但你仔细想想，人性和社会底层运作的逻辑从未改变过。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吗？
对吧？你看，如何像总督加流那样，在复杂的社会里，用理性和规则去看穿各种商业包装的骗局？如何用真实的生命授权去击溃那些虚假的所谓技术包装？还有，在坚持自己核心原则的同时，如何在那种充满敌意的利益网络里赢得异教精英的尊重？
这些其实都是跨越时代的生存智慧。
没错，
旧的思想永远在被挑战，社会的利益也永远在被重新分配。
没错，
而最终能够破局的往往就是那些拥有坚定信念同时又具备极高现实智慧的人。
就是既要有理想又得懂现实。
对，
所以在咱们今天结束这场对话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交给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去慢慢回味。
大家可以琢磨琢磨。
既然历史是一个循环，那么如果你现在环顾四周，假设今天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或者技术，比如说某种极具颠覆性的去中心化理念，或者干脆就是强人工智能，
很有可能正在发生。
对，它不仅挑战了人们固有的认知，它还像当年的保罗那样，直接切断了某个价值亿万的庞大产业的财路，
动了最大的那块蛋糕。
是的，你想想看，在这个时代，什么是咱们这个社会的 Artemis 神庙银龛，
也就是那个旧有的核心利益。
对，如果有人真的动了这块巨大的蛋糕，谁会是那个在现代网络大剧院里拼命煽动大家暴乱的底密态？
谁在带节奏？
没错，而当风暴来临，两万人在互联网上开始盲目呼喊发起讨伐的时候，你又会在那两万个盲从的呼喊者中随波逐流，还是会成为那个保持清醒用理性和规则平息一切的省市书记官呢？
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
感谢你今天花时间来听我们的深度探讨与拆解，带着这些思考去重新审视你周围的世界吧。我们下次见。